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大家主日平安
平安。
我先解释一下哈，为什么我们这个罗马书的读经进度会比我们的读经进度会不一致？因为我们前边呢，我们罗马书做了一个简介，所以呢，我们的读经进度呢会。我们讲课的内容会比读经的进度会慢一点，但是大家测验的时候呢，还是按照读经进度来测验，但是我们讲的时候呢，会有一点差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我们教会以前专门上过罗马书的课，所以呢，就是罗马书的准备的讲义呢，内容就非常多。我们。就是如果大家想更进一步的深入学习罗马书的话，那可以参考以前的教会网站上的资料，或者以后我们再开罗马书研经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上罗马书的研经班，因为罗马书的研经班是至少是上一个季度的，要上3个月的。那我们现在呢是用3周把这些内容都浓缩下来。所以我们讲的时候呢，讲义也不可能全 cover 到，我们只是，我们这个读经班来复习的时候，只能挑一些纲要性的内容和一些重点的内容给大家讲。如果大家觉得不过瘾的话，那你就上教会网站上看一看那个教会网站上的资料，这个讲义的内容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好。我们先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天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我们也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特别感谢你赐下罗马书这卷书，把丰富的救恩的恩典讲给我们看。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学习罗马书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明白罗马书里边所讲的真理。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有根有基，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还是读一下读经者的信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罗马书呢内容比较丰富，所以，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比较吃力，特别是，大家的印象里都觉得说罗马书比较难。但是呢，罗马书也是就像这里所说的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都是非常有益的，而且讲的道理都是关于救恩、关于福音的道理，非常。内容非常丰富，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下克服困难，我们把读罗马书读清楚、读明白。我们先，还是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的主题与大纲，这样我们会有一个总体的概念。我们有一个大的框架，对于我们了解具体的内容会有一些帮助。那罗马书可以分成，除了前言和问安以外，可以分成4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讲福音与因信称义。那这里边呢，我们上次看到了第1章讲到福音的必要性，从18节一直到3章的20节。就是讲神的愤怒和审判，然后3章21到31节呢，就是讲福音的内容，就是讲因信称义，这是最重要的内容。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看。然后第4章呢，是告诉我们一个福音称义的榜样，就是讲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因信称义的。第二部分的内容是讲福音与靠主成圣，那这个内容呢是在5到8章，第5章呢，其实是分成了2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因信称义的好处，然后也讲到说因信称义怎么可以因信称义。 那第六章呢是讲我们如何脱离罪的辖制，第七章是讲我们如何脱离律法的辖制，第八章讲我们怎么样可以靠着圣灵的带领过成圣的生活。五到八章基本上在讲我们怎么样信主以后的生活。第三部分内容就是福音和以色列人，这是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然后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呢讲福音和基督徒的生活。那我们现在就来具体的详细的过一遍。第二章里边的主要内容呢，因为我们是从第一章的后半段过来的哈，引言就是神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既然提到了神的愤怒，就要提到一下神，那他就接下来19节到20节就讲人人都是知道神的。那么神的愤怒的显明呢，首先是显明在外邦人的身上，就讲到这是第一章的21节到32节。然后呢讲到神的审判，从第二章第一部神的审判呢，先是讲到一些有一些人呢是知道善恶是非的标准而不去行的。然后呢第二章也讲到说神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就是不是听律法的为义，而是行律法的称义。然后也讲到神的公义是神不偏待人，神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那么接下来一讲到神必审判的人呢，是讲到那些靠律法的犹太人，就是犹太人虽然依靠律法，但是呢他们却犯律法。那么第二章的第二部分讲到说一些外表的仪文，一些形式不可以免除神的审判。这是第二章。到第三章的时候呢就讲到继续讲神的愤怒与审判，这是第三章一到八节。结论呢就是九到二十节，就是没有义人。那么因为没有义人，所以就需要福音，就需要靠着信耶稣基督来在神的面前称义。那就是第三章的21到31节。那这是前四章因信称义的重点，告诉我们什么是因信称义。接下来呢到第四章就是以亚伯拉罕为例来讲清楚因信称义的道理。那他基本上讲了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他是讲亚伯拉罕不是因为行为称义的。然后呢亚伯拉罕也不是因为割礼称义的。也讲到说亚伯拉罕不是因为律法称义的。最后呢结论是亚伯拉罕是因为信心称义的。那这是第四章的内容。接下来到第五章呢就讲到因信称义的好处。那第一个好处呢是说我们因信称义以后呢可以与神相合，然后可以进入恩典，然后在恩典中盼望神的荣耀。也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以后呢我们要胜过患难，胜过患难靠的是我们要相信神对我们的爱。然后最后呢我们的生活可以过与神为乐的生活。那这一部分的内容处处都离不开耶稣基督，一直就讲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那因信称义的好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呢是讲到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亚当的系统，一个是基督的系统。那在亚当这个系统里边，因为亚当犯罪，所以我们人呢都在最终最终的结局都是死。然后我们在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就从亚当的国迁到了基督的国里边。那在基督的国里边呢，我们可以称义，可以得生命，可以成为义，可以得永生。那这一切的原因呢，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这个呢，他是用亚当和耶稣和基督做一个对比。那么因为亚当一个人的罪，我们都陷到罪里边。那因为耶稣一个人的义，我们都可以因为信耶稣得到耶稣的义。那这是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就是为什么我们就可以因信就可以称义了。那接下来呢第六章就讲到信主以后的生活。 那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第六章很难，第六章很难呢，因为他讲了一个信主以后神是怎么对付，神是怎么让我们可以成圣的这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们要记住一个，想到就是第六章他为什么要从这里开始讲，就是因为很。显然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在罗马的教会里边有犹太的基督徒，也有外邦的基督徒。那有些基督徒呢，他们就认为信了主以后又自由了，就可以什么事都可以做了。所以保罗是从问题来开始讲的。那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要解决说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不要再主动的犯罪，也不可以再主动的去犯罪。但是面临的事实呢，其实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还在最终还会犯罪。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就着重讲述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事实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是有不犯罪的可能的。那为什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第六章呢，他就在讲这方面的道理。他也告诉我们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那他用。虽然我们比较难于理解，但是他是讲到说，这件事情是一个已完成的事实，但是呢，还没有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做基督徒呢，就是要完成这个经历。当我们把自己献给神以后，我们就可以胜过罪。那他也讲到说，神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神是通过，借着我们的受浸，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我们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就除去了我们的旧人，但是呢，罪性仍然在我们的里面，罪性要靠着我们依靠圣灵的大能去胜过它。这是第六章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呢，第六章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两个线索来看，第一呢，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第二个呢，问题是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可以犯罪吗？那保罗就借着一两个反问来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就是断乎不可。那第一个答案呢，就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归入了他的死，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旧人已经钉死了，我们可以不犯罪。第二个呢是说，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那他的结论说，献给谁做奴仆就顺从谁，献给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所以我们要立志把自己献给神。所以保罗在第12章的时候继续沿着这个思路来告诉我们说，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献给神。所以那个。结论呢，就是我们要认清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一个新人这样的一个事实，然后我们立志向罪死，向神活，把自己献给神当做活祭。那他也讲到说，按照人的常话呢，就是让我们把眼光放在事物的结局上，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6章23节的经文，在最终，罪的结局就是死。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永生。所以，这是第二章到第六章这个大纲。我们先有这一个整个的大的画面，然后我们来看这个讲义里边一些具体的内容。在第一章里边呢。讲到神的愤怒审判的时候呢，因为提到了神，所以呢，就涉及到一个神是怎样一位神，神为什么要审判，然后神，我们怎么知道有神？所以呢，在第一章里头，他提到了说，告诉我们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就是说。但是他并没有解释，就是说，其实每个人 都知道，因为神已经显明了。那接下来呢，他说了一件事情，就是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这个告诉我们说，借着被造之物和我们心里的道德律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存在，而且不仅知道神的存在，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知道神的神永能和神性，就是我们不仅知道有神，而且我们知道这位神是一个什么神，什么样的神。所以保罗在圣经里提到神的时候，指的就是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那他讲到的是神的，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可以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就是我们后面讲到神的因信称义时候，讲到神的义的时候，会讲到说神的一些属性，比如神是公义的，神是怜悯的，神是圣洁的。那这都是神的属性，所以这个因为保罗是写给罗马教会的基督徒们，所以他并不需要更深入的来讲解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已经清楚了。所以接下来呢，这个讲到道德律，我们就不看这个了。那从18节开始讲神的愤怒，一直到第三章的20节都是在讲神的愤怒。那他讲的是说神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下面呢，我们就会接下来就会看到这个不虔，不虔就是不敬畏神，不把神当神。不义就是明明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但是故意不去行。那这里边呢，就不仅包括了外邦人，也包括了犹太人。那犹太人有律法，知道神的要求，但是他们不去遵行的话，就是他们也陷入到不虔不义里边。所以神的审判呢，是临到所有这些人。那在罗马在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呢，他是先讲到坏消息。坏消息就是神要审判，审判的人里面呢，包括外邦人，也包括犹太人。那 OK， 这个我把讲义的读一下哈。外邦人如何不虔不义？他们不虔是因为虽然知道神，却不将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宁可去敬拜受造之物，也不敬拜造物之主。他们的不义呢，是因为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是外邦人。那犹太人如何不虔不义呢？就是不虔呢，是指他们虽然是敬拜神的人，但是他们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任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他们的不义表现在他们论断别人，但是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然后指着律法夸口呢，然后到犯律法。所以呢，这个不虔不义的人，就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就包括了所有的人。那在第二章里边呢，就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那有律法的人和没有律法的人有什么区别呢？神到底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审判人呢？那在第二章里边呢，就有一个交代。第二章里讲到，我把第二章的是这样说的哈。第2章2:13-15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义，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就和前面所讲的，神呢，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显明在人的心里的，人的心里有道德律。那这个道德律呢，就是其实就是所有人的律法，但是神特别为犹太人颁布了神的律法，让犹太人更清楚。但是在神的面前呢，并不是说听律法的有律法的犹太人就自动就在神的面前为义了。是在神的面前呢，是行律法的，是要把律法行出来的才能够成为义。但是这里边呢，有律法的犹太人当然要靠着行出律法在神的面前成义，但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呢，罗马书就告诉我们说，因着他们的本性，因着他们的心理，他们的是非之心，就是他们的律法。如果他们凭着是非之心能够行出律法的话，那审判的时候呢，也是按照他们能不能行出律法来审判。但是这个律法呢，是用他们的是非之心来表达。那这样，有以色列人有律法，外邦人没有律法。但是呢，如果两个人，一个是听过律法却不能行出律法的以色列人，一个呢是没有听过律法却能行出律法的外邦人，哪一个人会在神的面前被神称为义呢？答案就是行律法的人。那这个是在讲神审判的标准。那接下来呢，他讲这个的目的呢，是告诉我们说，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把神的律法行出来，靠着自己的血气，所以呢，结论是说没有人能够行出律法来，所以没有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这个其实对人来说呢，这是一个坏消息。那第二章呢，在下面呢，在讲到这个以后呢，就特别，因为前面讲到说，那犹太人如果和外邦人都是要靠在神的面前的行为才能成为义的话，那外邦人，犹太人他们就会，觉得不服，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神亲自拣选的，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保罗就针对这样的事情，针对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区别呢，讲到了说，什么才是真正的神的子民，什么才是真正的属神的人。所以呢就提到了属灵和属遗文这样的一个区别。这是在罗马书的第二章的后边，讲到说，在外面做犹太人呢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然后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就是在告诉这些犹太人啊，割礼并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想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称赞，靠的是灵，靠的是真割礼，就是靠的是你要行出律法来。外面的形式主义是没有用的。那所以呢，牧师在讲义里边特别讲到说，真假信徒的问题。那么也就是真心信主还是没有真心信主的问题。这里边有个表，就是真信徒呢是里边做犹太人，是真心相信的，是心里边受割礼，是在乎灵，能够得到神的称赞。那假的信徒呢是外面做犹太人，是在外表形式上，然后身体受割礼，是属神的记号呢是在外面，然后他在乎的呢是遗文，然后喜欢的呢是得到人的称赞。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现在做基督徒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醒，就是其实我们可以把基督徒，虽然我们都是觉知信主受浸 我们成为了基督徒，然后我们过属基督徒属灵的生活。但是呢，在区别上呢，我们会看到有的呢是一种是悔改的信徒，你在他的行为上能够看到他是真心的悔改，他的有新生命的表现。然后有的呢，你会看到说好像没有什么真正的悔改，那原来做什么还做什么。那这样的呢，就有点像这里边就是外面做信徒和里面做信徒的区别。那真心信主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上有所区别。所以我们做信徒、做门徒，最重要的呢是悔改、信主、归神。所以，如果你在信主的时候，你有一颗真有一颗真心悔改的心，你的信主以后，你的行为一定会在圣灵的帮助下有所改变。那这也就是说，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那你不生命不断改变的过程，就是你舍己的过程，也是你真心信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表现。那具体的呢，牧师给了我们一个表哈，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来看一看。那说一个真的和假的，外表和有内涵和没有内涵，一个外表形式和真正的真心信主有什么区别呢？从崇拜聚会上来看呢，就是有的无内涵的人呢，就是人在心不在，不唱诗也不听道，迟到早退。那一个真信主的人呢，他会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他知道崇拜聚会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从敬礼来看呢，一个没有真心信主的人呢，他只是接受了一个宗教的仪式。那真心信主的人呢，他就会知道说，顺服主受浸，受浸的目的是与主联合，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从我们平时这个主餐这件事情上来看呢，一个没有真心信主的人呢，他就会把主餐看作是一个仪式，看作是一个过程。他不会在内心里边，他不会以为这个仪式是为了纪念主。那么有真心信主的人，他就会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仪式，他是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来纪念主，来省察自己。另外一个可以表现在团契聚会上。没有真心信主的人，他会觉得团契聚会是我们改善人际关系、建立人际关系的一个方法。他可以来参加很多团契的活动，特别是一些团契的一些外展的活动啊，很热闹。但是一个真心信主的人呢，他知道我们团契聚会是彼此相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分享交通，让我们把我们与基督相交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大家彼此来分享，然后彼此来造就。这是第二章里边讲到的一些重要的属灵的道理。那接下来第三章呢，第三章一到七节呢，还是继续讲神愤怒的审判临到犹太人。因为前面讲了这些内容，第二章开始讲到说犹太人有了律法却不遵守律法，照样面临神的审判，所以呢犹太人就会有些不认可，不会顺服的这样的一些想法。所以呢在第二章里边就解释了说神的审判呢是靠着人行律法的行为来审判的，重点是要行出律法来。也讲到说外边的形式、外边的割礼没有意义。那接下来呢，犹太人还会说，那我们还有什么长处呢？那神还为什么要拣选我们呢？那我们的割礼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保罗呢就进一步来给他们一个解释说，犹太人是有好处的，神的圣言交给他们，就律法交给他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这方面的内容呢，在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还会详细讲。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一段仍然是在讲犹太人也要面对神的审判的一个继续。 Okay， 接下来呢，就讲到结论，就是整个从第一章到现在，神的愤怒审判的一个结论，就是神的愤怒的审判会临到所有的人，世人都有罪。那这样的结论就是一个坏消息。第三章第九节就说这怎么样呢？就前面讲了这么多的内容，说了些什么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所以前面都是在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都面临着神愤怒的审判。所以结论就是没有义人。那么这个第十节到第十八节，他用了四个没有，没有义人，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行善的，然后呢，连一个也没有，重复了两遍，来告诉我们说世人都有罪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呢，就是说没有义人是什么意思？因为世界上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有神的道德律在我们心里，我们都会觉得我们自己是在努力的做好人。没有人会说我的目标是要做一个恶人。那但是为什么会说没有义人呢？虽然我们会看到有的人，从道德的表现来说，道德水准比较高，我们会觉得这人不错。但是为什么这里说没有义人呢？这里的意思呢是说，是神来看人。是说你虽然有时候也会行义，但是呢你的行为中仍然会有不义的成分。那神呢看人的义呢，是说人要完全的能够反映出神的形象来。所以义人的定义是什么呢？是达到神创造的标准的人，就是能够把神的形象都行出来的人，这在神的眼中是义人。所以因为神人是神创造的，所以人呢有神的形象，应该把神的形象反映出来，这神呢就能得到荣耀。但是人因为后面说就告诉我们说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不能够把神的形象反映出来。那神的标准呢是让我们完全达到，但如果我们达不到，我们达到神的标准是100，我们达到20%30 40 50，哪怕你达到 95% 也没有达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世上是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行善的，也是同样的意思。所以这个没有。所以既然结论是没有义人，保罗就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那就是人人都犯了罪，那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消息了。这就是个坏消息。坏消息讲完以后呢，就讲好消息。好消息呢，就是在第三章的21节到26节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就是人可以因为信耶稣基督得到神的义。那我们先来看这几节经文。首先呢，他提到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那这个前面提到说，没有一个人在血气里的人可以靠着行律法在神的面前成为义。那么现在呢，是说神的义呢是在律法以外显明的，所以神的恩典再次显明。 那重点呢，因信称义重点的内容呢，就是二十二节，说因，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对因信称义这四个字的内涵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更深入的去想。所以呢，这里边讲到说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这个神的义，所以这个需要我们去认真去多思想一下，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理解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的讲义呢是用五个核心的问题来解释这个因信称义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重点是什么重点呢是神的义。所以因为因信称义讲到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神的义是什么呢？所以这里边就讲到说我们讲到神的义的时候呢第一呢是讲到神的属性，说义是属于神的。第二呢讲到义是神的恩典，那是指着神把这个义可以赐给一切所相信的人，那这是一个恩典。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说神是没有分别，这件事情呢表明了神的也是一个神的属性，那也是告诉我们说是另一个神的义，是神的公义。所以在我们看前面的经文的时候呢，当他讲到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如果我们看并没有分别的时候，这是在讲神的公义。那神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呢，这是讲神的恩典。当我们讲神的将单单提到神的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义呢是神的属性，就是神的属性呢包括公义怜悯慈爱，那这个公义怜悯慈爱呢也是恩典，也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这个义就是神的属性，神的公义怜悯慈爱圣洁这些属性都加给我们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因信称义这句话里边它各个不同的意思，就是重点就是二十二节哈，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我们要从这里看到神的属性，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公义，也知道我们因信被神称为义，加神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所加给我们的义指的是什么。第二个呢，它是讲到神的义在何处显明。神的义呢是在律法之外显明的，是在我们结合到罗马书的一章十七节，那神的义呢是在福音上显明的。接着呢讲到说神的义给谁，神的义是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我读一下讲义吧。神将他的义加给谁？加给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人，不是加给相信有神存在的人，不是加给相信神很灵验的人，不是加给相信神很伟大的人，而是加给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神对信心有一个要求，就是必须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信耶稣的人才被称义，信耶稣的人才能得救，只是信神但是不信耶稣，这样的人不被称义也不能得救。 神的义是要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贫富，一切都不分，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任何人都可以得救。神所爱的是世人，他所要拯救的也是世人。加给一切的人。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神的义呢？所以这就是23节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所以这个我们做过的一些不好的事情，那是我们犯了罪，那是罪，是我们得罪人的地方。但是我们更犯罪更严重的地方，是得罪神的地方，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神的义的话，我们就只能站在罪人的地位上接受神的审判。牧师举的例子是说，假如你有一辆很好的车，可以达到时速100英里，但是呢，你只要达不到这100英里，其实你就显不出这个造这个车的好来。那我们人的生命呢，也是如此，就是因为我们受到罪的影响，我们不能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亏缺神的荣耀，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罪人。接下来24节呢，实际是给我们解释因信称义是怎么称义，原因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方法是什么。那告诉我们说是因耶稣基督的救赎。24节告诉我们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那他告诉我们，第一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是神的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让我们白白的称义。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白白的，但是对神来说并不是白白的，因为对神来说这是用耶稣基督的救赎来完成的。所以呢，这里边有一个代替，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代替了我们而死，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那这个表明了神公义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但是我们可以因神的恩典白白称义呢，是神的怜悯恩慈的那一面让我们看到。所以那最重要的呢，我们说信耶稣信的是什么呢？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就是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罪得赦免，得拯救，在神的面前得称义。那得称义的另一个方面呢，是蒙神拯救的人不但蒙赦罪，而且还被称义。不仅是罪被耶稣所担当所代替所付上代价，而且呢，我们被称义以后呢，神宣布你是义人，我们得到的是耶稣基督的义。所以这样的结果呢，就是因为我们是称义了，称义是更积极的方面，就是说赦罪呢，就是说你没有罪了，你可以不被神审判了。称义呢是说你是个义人，那你可以来到神的家，做神的子民，与神同在。所以我们第五章的时候还会讲到说因信称义的好处。那接下来呢，27节到31节就更进一步的来讲明这个因信称义的进一步来解释，告诉我们说是不可以，没有可以夸口的。那这个呢也是在回答犹太人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这些有律法的人在也和没有律法的人都因信称义的话，那我们这个律法有什么用呢？这个 这个后面这个解释呢，27章到27节到31节呢，解释就是说，因信称义就是因着信，所以呢，不是靠立功，就是不是靠行为，那也不是靠遵行律法，所以呢，也告诉我们说，如果要是靠遵行律法的话，那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就不一样了，那神的供应呢是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他这一段就是特别讲给犹太人听，就是不是靠行为，也不是靠律法，单单就是靠信，而且这样呢也没有废掉律法，而是兼顾了律法。OK， 因信称义兼顾了律法。那接下来呢，就为了让犹太人更明白这个道理，不是因为行为，不是因为律法，也不是因为你肉身的割礼，那保罗就特别举亚伯拉罕为例子，这个犹太人是非常熟悉的，也非常知道的他们的 列祖，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那这里边呢，第四章的详细内容我们就不多讲了，那他主要讲到说，亚伯拉罕，保罗就用亚伯拉罕来证明，亚伯拉罕不是因为行为称义的，亚伯拉罕也不是因为割礼称义的，亚伯拉罕也不是因为律法称义的，亚伯拉罕是因为他的信心称义的。那这是第四章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看称义成圣得荣耀，这个我们可以到后面再看。我们看第五章，民主章第五章，这第五章。那因信称义的道理讲清楚以后呢，保罗就开始讲说，那因信称义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从第五章开始就在讲这方面的内容。那第五章1到11节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进入到神的恩典。当然这个他反复强调的中心呢是耶稣基督，那我们得到这一切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第五章的第1节第2节就是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着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我们有什么样的地位。那这里首先谈到的是说，我们与神相合了，就是圣经里讲到说，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但是现在呢，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了，我们就与神和好了。然后呢，他讲不仅是与神和好，我们又因着耶稣基督呢，我们是进入恩典之中。那与神相合以后，我现在是在恩典里边，以前呢我是属于活在罪恶里边，现在呢我是活在恩典之中。那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呢，他在第五章后面解释，就是我从前是在亚当的国里，在亚当的世界里，现在呢我进入到基督里边，我在基督的国里，我在神的国里，所以我从前呢是生活在罪恶之中，现在呢我是站在恩典之中。那在恩典之中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属天的，是神的荣耀的盼望，神的荣耀。那这件事情让我们可以基督徒的生活可以是欢欢喜喜的，可以是充满喜乐的。那这个我们到第八章的时候还会讲到，这个神的荣耀到底指的是什么，是指着我们将来身体得赎，成为神，真正成为神儿子的样式，那个荣耀，那是我们基督徒最终的盼望， 就是靠着这个盼望，我们可以胜过我们今生的一切的艰难，一切的困苦，一切的苦楚。看第六章，第五章的后半段呢，他就讲到了说，亚当的国和基督的国，就是当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信耶稣，我们就可以进到耶稣的国里，就可以成义？那他是用一个比较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原来因为亚当犯罪，我们就都犯罪，我们都被圈在罪里边了呢？那既然我们原来的状态是因为亚当一人的犯罪，我们就被圈在罪里边了。那现在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的救赎，那我们也可以同全部都得救。所以这也是在进一步的解释因信称义，怎么可以因信称义？为什么信了耶稣，我们就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都可以称义。第六章呢就开始讲到因信称义的生活，就是我们信主以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当我们看到第六章的时候，实际是第六章，应该是第六章第七章是罗马书里的更比较，整个罗马书就是有些道理是比较深，但是第六章第七章呢道理就更深一些。所以第六章就开始讲述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将如何生活，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也就是在讲我们如何信主以后过得胜的生活。他讲到说，我读一下，时间不多啊，我读一下讲义吧。一个人在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他的生活方式必定有所不同。那我们先打住。如果你的生活没有不同，那我们就真要考虑想一下了，为什么会不同？那第六章呢，他就提了一个问题。第六章就说，那不同之处在何处呢？就是在于他从耶稣基督所获得的新看法和新做法。那这个是牧师在讲义里提说，让我们怎么理解第六章，我们从一个新的看法和一个新的做法来理解第六章所教导我们的真理。那新的看法呢，是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基督徒的新的看法是说，我们因为敬礼与主联合，然后我们的旧人与主同死同埋葬了。那对于罪来说，我们是已经死了，虽然罪性还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如果看自己是死的，然后呢我们把眼光看在神的身上，我们看自己和耶稣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我们是一个新人。我们首先呢是要有这样的看法，那就是所谓的新看法，是说我们的观念要更新，要改变，就是我们看自己不是以前的我们了，我们旧人已死，我们现在是一个新人，那这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看法。然后呢，有了新的看法，我们就会采用新的做法。新的做法呢，是说我们把自己献给神，把我们的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做义的奴仆。这样我们就可以凡事顺服神，我们就可以成圣。那这是在讲我们怎么样可以成圣。首先呢，是说我们的观念要更新，要认识到我们在主观上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在十字架上的死，然后我们因为信他，我们也和他一同的死，经历他的死，所以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我们与基督联合了。这是我们就是在这是已经完成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要知道。然后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呢，我们要做，就是我们自己立定心志，愿意把自己献给神。 然后做义的奴仆，这样我们就能过得胜的生活。那这个把自己献给神这个事情呢，在十二章里头，保罗做最终的总结的时候再次提到。这样的看法和做法呢，是属灵的，是活泼的，不像摩西的律法是明文的，是硬性的。所以一个真的信徒，一个真的门徒，一个真正悔改信耶稣的人，是从心里做起的，是在乎灵不在乎疑问的。那这种心态建立起来，就能跟随圣灵的引导，在人生的各种情况中做出合乎义的决定，以至于成圣。所以首先是要我们认识，我们思想上知道，然后我们立定心智去做。那当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去做的时候，圣灵就会带领我们。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会专门讲到，怎么样跟随圣灵的带领，行出律法的义来。这是第六章，然后我们再具体的往下看一下啊。新的看法，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新的看法。新的看法就是像我们在大纲里讲到的话，可以分成两个，保罗是用了，他是用了两个问题来问，然后用两个答案作为新的看法回答。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吧。第一个保罗的问题是说，我们可不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保罗的回答呢，是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就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不可以继续活在罪中。那这是答案。他这个答案呢，是通过反问句来表明出来的，就是在讲我们在罪上是死了的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看见的内容，就是我们已归入基督了，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我们与基督联合了，这是第一个。那新的做法呢，是他问的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因为我们是在恩典中了，那我们跟律法的关系如何呢？如果前面讲到的时候，我们和罪的关系，我们不可以再犯罪了。那我们和律法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可以犯罪吗？这是第二个问题。那这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呢，它也是通过反问句来回答的。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那就告诉我们说，一个新的，其实也是一个新的看见，就是我们因为这样的看见，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做法，就是把自己献给神。那首先我们要看到是说，谁，你把自己献给谁，就做谁的奴仆。首先我们要看见，然后我们呢，做法呢，就是我们立定一个心志，把自己献给神。那这样的做法，新的做法，新的看见。那这样做的结果呢，就是用六章二十三节做一个结论，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神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是永生。这就是二到六章的内容。六章呢有一些难解的地方，但是我们抓住这个，主要是要改变我们的观念，然后让我们有新的做法。那我们就记住这两条线索，其实我们就可以把握住六章的重点的内容。现在我们来看今天，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 接着罗马书把福音、把救恩、把因信称义的道理清清楚楚地讲清楚、讲明白，盼望这样的真理能够真正的扎根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让我们因着这样的信，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因着我们有新的看法，我们都愿意把自己作为活祭献给神，让神的荣耀在我们这些真正信主的人，有神生命的人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